请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的特会就是今天整天还有明天下午，那么和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那些书也要带来。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尤其是保罗要寻道以前，他叮咛提摩太来的时候，他不要忘记他在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所以当时可能匆匆忙忙，当他被捉拿的以前，他忘记把外衣带着。所以根据这里我们知道，是很可能保罗当时失去自由是在特洛亚这个地方。那不止如此，那么提摩太也知道他身边有一些的书，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些书也要带来。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呢，就是要介绍整个教会历史中的历史的名古典的名著，有几本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都想到，像保罗要去世了，要寻道了，要为主走最后一段路，但是我们看见他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一个在这一条路上，还是在这一条向着标杆直跑的那一个人。所以他不光是说我们要面向标杆一直奔跑那条路，我们知道说在最后，甚至于在最后几分钟，他仍旧不放弃，他还有长进的可能，还有更丰富的可能，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所以他才说把那些书带来。他还需要那些书吗？他写的书不知道造就了多多少少的人，他应该不需要再读书了，他不需要再增加了，他不要更丰富了。但是不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到最后他还是在那里一个追求的人。所以可见，如果对保罗是如此，是因着这些书增加了他的丰富，那么我们相信说，在我们读圣经之余，在我们祷告之余，在我们聚会传福音之余，如果我们要真的做一个丰富的人，那么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丰富的秘诀。那么其中有一个秘诀，就是历史历代神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体里面，他储蓄了很多属灵的丰富。那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用很短的时间，我们能很快的把这个接受过来就可以，我们不需要再像他们那样的耕耘，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再需要花14年的时间来读撒加利亚书。如果我们真的肯把时间完全分别出来，好好的用14天的时间，我们把这卷书读了，你看见吗？他也许14年才是他的，我们14天也许就开始变成我们的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这个丰富，当然你越在后面，你越骑在这个许多伟人的肩膀上，你当然就可以看到华车的有形。小孩子个子很矮很短，他如果真的要看整个的华车有形，他一定要骑在爸爸的肩膀上。那同样的，让我们记得今天呢，神给我们一条路，是叫我们丰富的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讲到那些书也要带来，重点重在教会属灵的遗产，尤其是借着书籍所带来的遗产。不过呢，我们只能是看一瞥就可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书名呢引起了很大误会。那听说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问说，我们这次来要带哪些书来？其实不是。那大家知道，你哪一本书不需要带，你带一本圣经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告诉大家，就是经过了这一次以后，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在教会历史里有哪些丰富。为什么今天教会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得着这么多的东西，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厉害两个厉害。你看他所以主用他，因为他是就像保罗一样，到最后一分钟他都不肯放弃追求。所以你如果能够读到这些人的书，那我们就算是很有幸福的人，神实在恩待我们。所以呢，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那么教会属灵的遗产。那么这些书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我们说过今天呢，我们大概会来看整个大概给大家一个橱窗， 看大家知道说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到底有多丰富的东西，只是看一看。那么真正等到大家要采购，真正大家要经历那个丰富的时候，当然人，我们知道人生是很短的。那么还有呢，我们每个人都很忙碌，有的是家庭的主妇，有的人是做医生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起码你的一生里面，如果能让这101本那么来充实你，当然这101本好处，有的像字典一样，百科全书一样，你不可能一个个把它读过。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这个希腊原文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有一本，有一套的工具书是英文的，那我不知道到现在有没有中文的。那如果有英文的，那么我们知道，当然起码我们可以借重工具书，那么能够补我们的不足。所以有的呢是工具书，有的呢的确大家可以看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今天早上有弟兄告诉我说，这里面大概有34种，就三分之一应该是中文的。那其实还不止。昨天晚上会后还有弟兄告诉我说，他也做了一番的追寻，所以看样子呢，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不止，可能我们希望能找到一半以上的。那么有的，我据说有的弟兄们还在翻译当中，所以我们这些好书呢，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好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分头去翻，那么的确能够增加教会的丰富，这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记得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选这些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比方说 Scroggy 的一套就叫做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那么现在翻作什么什么什么圣经史剧啊什么，那么这个已经变成中文的了。还有呢，比方说四福音指南，这个也是 Scroggy 的一个可以说他的古典名著，是不朽名著，那么现在听说呢也翻成中文了。所以大家今天应该是比较有福的，很多很多的书呢是已经变成中文。如果没有的话，那也许是很好的挑战，是不是有人能够懂得英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尽可能能够把它翻成中文。比方说这里面第93就是 John Towler， 那么我还记得这件事，我还记得这个故事，就是等到我到纽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碰到一位博览群书的弟兄，他是叫他的名字叫做江守道。那么他呢我就那个时候就问他一些问题，那比方说我就问第一个问他问题，就是到底哪些书是应该读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面长大的，那个时候弟兄们告诉我不是只有哪些书可以读，尤其只有这个书房里面出的书才可以读，所以自自然然的，你知道弟兄们为了保护年轻人，他们当然会讲这样的话。但是我没有想到呢江弟兄的回答是什么书都要读，当然他是指着那些这个就是当然是在福音信仰纯正的一些书里面应该都要读。那么他就解释说，如果你只读一类的书，你这个人就被限定在那个很狭窄的范围里面。你知道从前有一度有一般年轻人喜欢读史伯克的书，东野是闭口开口是基督的丰富，闭口也是基督的丰满。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并不是你这样喊就是你的。所以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印象我得到的帮助。第二个印象呢，就是那个时候闲谈里面我们就说到盖恩夫人的东西实在很好。因为我们在远东长大的，尤其在台湾长大的，我们只知道盖恩夫人的什么馨香的墨药了，还信了。那么我们如果真的练习与主有交通的话，那么有的弟兄甚至于说是盖恩夫人呢，恐怕是在圣经之外是最属灵人物了。那么结果呢，我就把我的感想告诉他，他就笑笑，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啊，在所有奥秘派里面，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一个。那我就问他了，如果盖恩夫人是最小的，那应该有最大的，对不对？那么请你告诉我最大的是谁。那么他就举了一个名字，就是 John Towler。 然后呢他就给了一本书给我，他说他那时候其实很有意思，就想把这本书呢，因为的确代表 Towler 的，想把它翻成中文。但到现在他都还没有翻成中文，这是他当时的心愿，所以可见这的确是一本很好的书。那我借回去以后，我很快的看完了以后，我就有一个感想。 那我说很稀奇，为什么读他的东西就好像读尼托生的东西一样？因为你读尼托生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觉得里面很有高油。那么很少像这样的书一样。那么庄涛的书也是这样。那么江牛说，他说没有错，你看见这些爱主的人，他因为活在主面前，他许多的经历呢是经过锤炼的，所以你看金子就有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一类的好书。那么我再说，就我所知道，这卷书也许还这一本书还没有翻成中文。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就是有的话，恐怕是早期那些翻的语句也很拗口，也很生涩。那你那样还不如是读英文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所以我不知道经过这一次聚会以后，是不是有的人真的可以接受负担。我们如果用群体的力量，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明白吗？如果我们大家都在那里做，那也许我们在几年之内，那么起码就可以把这个101本好书就展现在国人的面前，凡是能读中文的大家都能够明白它。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想法，那到底圣灵要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把这101本书好书告诉大家。但是呢，过去有个难处，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有这些好书，但是大家找不到这些书。所以现在呢，因为已经科技非常的发达了，所以我们就想呢，我们尽可能收集这些书。那么所以我们想用大家的力量，我收集一点，你收集一点，他收集一点。我知道当我每次到了哪里，到了巴西的时候，他们当时有一班弟兄到现在还在找，他们管找。然后呢，有一次他就把一个 DVD 给我，他说我们尽可能找到都在里面，告诉我都在里面。所以如果用各种不同的努力，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很简单，今天我们叫做云端博物馆，云端图书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 password， 你有这个密码的话，你自然就可以到里面打开，那么那个就变成你的图书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那既然讲到共享，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份的贡献才可以。所以我们明天最后一堂，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能在这里大家一同有贡献。那么当然这个图书馆就属于我们大家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到明天最后一堂我们会再提醒他。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要来看这个历史历代的古典的名著，很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你读一本就像读100本一样，这是最重要的。像我们昨天读的加尔文，我们介绍的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如果你要明白福音真理的话，你可以读很多很多的书，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你要找的一本的确是能把改革运动以后所接受的属灵的丰富全部放在一起，当然包括什么，包括历史历代，像我们知道说，像奥古斯丁当然是代表这个早期教会的，所以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有人会懂得希伯来文，有人懂得希腊文，有的人呢也懂得一点古典的文学。所以你想想看，既然奥古斯丁也得着一些希腊哲学的帮助等等等等，好了，那么这些人是最有资格能够把这些东西消化了，然后把它放在一本书里面。那么这本书呢，我们说过了，就是加尔文在26岁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蜻蜓点水式的，我们大概呢就我们像讲故事一样，我们希望大家不会很疲累。那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英文放在这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了某某人的时候，如果我光讲英文，大家不知道是讲谁，那么你可以在上面做个笔记啊。像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斯，那么这是苏格兰的一位弟兄，那么你可以上面做一点笔记，做一点记号。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今天一天，我们大概可以把整个教会历史的光谱从最低的频率一直可以看到最高的频率，不过当然是指了16世纪以后的。但是呢，我们是围绕着三本书，以这三本书呢来说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本书就好像读了很多的书。我比方说你读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可能你就不需要读莫兰顿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再读莫兰顿的东西。还有呢，你好好去读马丁路德的东西一样的。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在马丁路德左右有好多很有学问的人，实在说你要读都读不完的，但是呢，如果你有可能的话，你能够抓住这本书好好把它精读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当然讲到作业啊，我要上面说一下，这个马丁路德原来是不是加尔文原来是用法文写的，所以当然就翻成英文的了。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到时候如果能收在一起的话，我们当然要知道说不光一个翻译，可能有两个翻译。那有的翻译呢很靠近原文，有的不是啊，有的呢翻译呢很顺，那中文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翻译或者有两个人翻译都可以的，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把它找出来。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群体的努力，大家放在一起的时候，那最后呢这个丰收就归给大家。这是我顺便提一下。那么讲到加尔文要义呢，我觉得还有一些话需要讲，稍微的简单大概说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加尔文的要义它一共有四卷，最后一共是四卷。那第一卷呢是论到神的启示，第二卷呢是论到基督启示，第三呢是论到圣灵的启示，那最后一卷呢是讲的教会。那么加尔文为什么有这么四卷呢？意思就是从头到尾他事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上他就是围绕着这四个大的主题，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真的找任何一本系统神学也是这样，先讲的认识神，然后认识基督，然后认识基督，当然就讲的认识救恩了，等等等等。那么讲的认识圣灵，讲的圣灵要讲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身位，然后圣灵的工作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都落在那个范围里面，明白吗？那最后当然一定要讲的教会。那么根据圣经，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大体上来说，那么当然今天可能如果到神学院去，比这个要细，要分的更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叫第一本。所谓的系统神学，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应该就是加尔文的这一本。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机会进神学，你也不要觉得太大的遗憾。我们知道说要紧的就是你能不能把教会神在教会里面那个储藏的丰富，你把它能够吸取过来。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这四卷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所以现在我们话说回来，我们有讲到遗传，不是所有的遗传传统都是不好的，不要弄错。因为你记得保罗说，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普通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都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那个传是对的，那个遗传是对的，明白吗？那个根本是从主领受的，现在呢在传递给你们。所以毫无疑问，教会当然有历史。如果神在教会中说话，当然它是延续的，从保罗然后传给我们，然后呢也许到了提摩太，然后不管到什么时候，神的话都是没有改变，就是借着这个传，然后神的话呢最后就完成了。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一口咬定说遗传就是不好的，不能这样说。但是问题就是所有的遗传可以用神的话来证明的，如果你能用神的话来证明，那就证明说多少年来不管怎么样，你看神的话是没有改变的。好，那么今天我们所说这一卷书分成四卷，四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根据那个时候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遗传，这是一直传下来的，但是一到现在没有人证明的，那叫做使徒信经，那么英文叫做 Apostles Creed， 是个信经，是一个信条，是个信念。那么这是使徒们他们当时这样说的。那使徒们当时怎么说呢？所以这个背后就有个传说，这个传说可以对也可以不对。那就是说等到这12个使徒当他们后来真的到全世界各地传福音以前，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所相信的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明白吗？因为圣经说你要遵守使徒的教训，严格说来使徒的教训不是使徒的，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主给他们的教训很清楚的。所以呢据说，这是据说， 那么他们呢就在分散以前就把这个神的话，就把他们所信仰的把它综合一下，把它写下来，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信条，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是这样相信，不管你圣经怎么解释，但是最后你归根结底你能够找出这几句话来。那么然后从此以后呢，使徒们就分散了，分散以后他们就分别的就在不同地方就为主寻道，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呢，这是传说。但如果这是真的话，不管它真或者假，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不，也许真的有这么东西叫做使徒信经。但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重要什么呢？到底它能不能代表神的话？如果在使徒时候是这么能够大体能够把圣经把它总括起来，那么今天是不是我们也能把它总括起来？所以明白，要紧的还是圣经，一切都要回到圣经，这是最后的法庭。但是呢，如果为着帮助我们，为着叫我们明白救恩的话，那么是不是使徒信经里面几个点能够帮助我们呢？好，那么我呢，大概把它，我们根据大部分大家所知道使徒信经，我稍微把它念一下。不过当然我稍微把这个根据原文稍微做一点点的认识，比方说我相信神，全能的神，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原文是全能的父，那么这只是英文来说的哈。那么当然英文也不是原文，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大体上我们知道说使徒信经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看，普通我们读使徒信经，第一个，我相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并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神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啊，你看这一段是讲到我信耶稣基督，所以不光指着他道成肉身，也相信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死了埋葬了，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基督，然后同时有一天呢他还要回来，因为将来要从那里降临，降临就是再临了，并那么然后呢审判活人死人。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基督的认识。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如果第一卷这个讲到这个对神的认识，那么就是第一行，我相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如果讲到对基督的认识，那我们是讲基督的认识，但如果你要读神学的话，就所谓基督论了，神就这些救恩论，其实就是对着救恩的认识来说的。那这个是因为你要做学问了才有这个论，那个问，如果你不在乎学问，你在乎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那么很清楚的，整个是福音真理，没有疑问的，对不对？那么今天呢，福音真理你看见神的确，圣灵的确很清楚的给我们，那么但是呢，做学问的人要说这是系统神学，做学问的人说这是基督论，这是救恩论等等等等。但是要紧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就是就着圣经来说，那么这是对于基督的认识。然后下面呢，我信圣灵，那么这是很清楚的，我信圣灵，那么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相信圣灵呢，那不止如此，下面说一圣基督教会，那这句话也许大家不懂，在原文呢应该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Holy 是圣洁， Catholic 是大公，或者是宇宙的教会，宇宙性的教会，那么也可以翻成大公，那么这个是有的一些翻译，但是英文叫 Catholic 这个字本来原文并我们普通讲的罗马天主教会，那么 Roman Catholic 是用这个字，因为罗马天主教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大公的教会，明白吗？所以呢，但是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 Holy Catholic Church乃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蒙恩的圣徒都在里面，那就是指着整个基督的身体来说的。好，所以这里讲到一圣，一他来讲的 Catholic， 圣就是圣洁，所以要稍微解释一下，一圣基督教会，那么圣徒相通，圣徒相通就是比作就指着什么呢，就指着 Communion of Saints， 就是指着 Fellowship， 指着交通，彼此的交通来说的。 所以很清楚，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基督的教会是什么呢？乃是基督的身体，是彼此互相做肢体的，所以是相通的。那个通呢，是生命的相通。然后呢，罪得赦免，肉身复活，有一天我们还要从死里复活，并且永生。阿们。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几句很简洁的话，那么就把圣经里面最基要的真理把我们讲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通通在圣经里面。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加尔文他就根据这个四个大段，那么就详细的去解释，用圣经来解释。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使徒信仰来源是如何，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是当时使徒的信仰的话，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根据传统，不是根据遗传，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根据圣经。所以圣经是来印证遗传，那个遗传如果是主把它划给门徒，然后门徒们又传给我们，这当然就变成使徒的教训。那么要记得，那么到底是不是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没有彼得的教训，也没有雅各的教训，他们的教训都是圣经的教训，很清楚的。所以这样，我相信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卷书的确，我们所介绍的这一本所讲到的基督要义，的确是，不要忘记，它的确是把所有这个关于基督的真道就通通放在一起。不过当然，我们讲过，讲的放在一起呢，就代表各家的，代表各个的不同的，代表马丁路德的启示所得的启示。代表词汇里的，代表马丁路德的学生莫兰顿等等等等，这些人他们的著作全部放在一起。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在所有的改革家里面，我们晓得年纪最小的就是加尔文。所以他的确那应用神在学习大学里面为他装备的，现在呢他能够思想很敏捷，思想很周密，所以他就能够把神的话呢这福音真理就通通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大家应该对这里有一点认识。那不过呢，有一点是特别是可以说是加尔文独到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普通人你一定讲的加尔文一定要把这个说法和它连在一起，那就是所谓的预定论。预定论就是说，神在永世以前他就预定了我们，他就把我们标出来，然后预定我们。那么圣经里面是讲到得儿子的名分，那么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加尔文呢就在那充分的解释他。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五版的原文的话，那么第一版刚开始六章里面他不大提这件事情，但是慢慢后面呢越来越加重，越来越讲。那当然你看他经过25年，你看他总共才55岁就被主接去了，所以25年的储蓄，25年读了那么多的圣经，解释了那么多的圣经，他帮助了那么多神的儿女，所以当然他有心得。所以特别到了最后，我们据说第四版可以说跟第一版只是两倍，到了最后一版就变成5倍。所以他知道说他年日不多了，在主还留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他在主面前所看见的能够把他介绍出来。所以等到你读到马丁路德，读到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你发现和莫兰顿所写的很多地方是很类似的，但是有的地方他独特的地方，或者说特别他强调的地方，马丁路德也相信，但是没有那么强调；词汇里也相信，但是没有那么强调。那么强调的，很明显的是加尔文所着重的。那么有一件事要知道，加尔文有一个特点是叫我们要像这个能很帮助我们，因为在加尔文心里面呢，神的主宰的分量非常重，他相信神的主宰。所以他觉得很多地方关于神的主宰，有的地方你不会解释它，不过呢他还是照着圣经的话来讲。他承认有的地方他不知道怎么解释， 明白吗？因为这的确是个不容易的一件事，讲的预定的，尤其讲到那么现在问题，尤其是大家最误会加尔文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止神不止预定我们得救，神也预定我们灭亡。那预定得救没有人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预定有一些人灭亡的时候，有的人就过不去，那么这样的话有的人注定就是灭亡，那神的爱在哪里呢？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属性是不容许彼此有矛盾的，你不能一面讲了神的公义，讲了神的主宰，结果你忘记了神的爱，不能。在圣经里面你看见这些都是平衡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慈爱能够在十字架上相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你讲的神的主宰，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讲的神的主宰，那么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是谁呢？我们不是逃赌吗？我们怎么能够向着我们创造的神这个硬嘴呢？没有疑问，圣经的确有这一方面的圣经，但是你不要忘记经上又记着说，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圣经的资讯通通找出来，那么你才知道说今天加尔文果然是爱主，他维护，他要维护神的尊严，维护神的主宰，他宁可不惜就是照着圣经里面，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会解释我就不讲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所谓的预定论，就是对于预定这件是真理，那么没有疑问的，在加尔文身上比别人的分量都要重，都重的很多很多。那么所以我们要，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在这本书里面，如果你仔细把它读了，那我也帮大家一点忙，就是你现在先不去读它，我先大概把内容告诉大家，那么也许到时候有胃口，你们可以仔细去读它。那么讲到预定论，就是讲到对于预定的认识，那么当然呢，在加尔文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慢慢的我们就要跟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知道说有一度呢，你知道说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东西呢，不光是在瑞士得着帮助，后来等到这个荷兰独立成功了以后，那荷兰毫无疑问的，你看见他们完全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很清楚，大概在荷兰，通通是加尔文的门徒，包括亚米念在里面，我们个个都是他的门徒。你今天每一个人都相信说，我们都是全然败坏了，我们是无药可医了。如果今天得救的话，一切都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是没有疑问的。任何人，包括亚米念在里面，通通这样相信。但是呢，慢慢的，你就知道说，因为现在不是加尔文的时代了。现在呢，加尔文过去以后，有人拥护加尔文的。那么拥护加尔文的呢，就把加尔文就推到极处，意思就是说，他的话几乎就等于圣经。所以现在你不能有一点反对。你若反对这个解释，你就反对什么呢？就反对圣经。所以很自然的，那么教会就产生难处。所以有的在加尔文身上没有难处，在加尔文的学生身上就发生难处。就好像说威斯里约翰，实在说来讲到这个无罪的完全，你不能完全推给威斯里约翰，实在说来那个下面他的学生跟随他人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所以不能讲完全都推在那个上面。但是因为现在随着年日这个往前推行，所以很自然慢慢的就到他学生，到了学生的学生，到了学生的学生，所以慢慢有些拥护爱戴这个加尔文的人，就把这个加尔文的预定论就让它等于圣经的启示。但是不要忘记，当时在加尔文身上，预定论只是就着圣经里面他所能找到的，那么他能够不糟蹋主的话，这是他的解释。但是我们说过，神的话不会错，人的解释是会错，不是不会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对，慢慢到了学生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以后，慢慢越来就越厉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荷兰有一个大学，这个大学莱登大学。那么莱登其实离开阿姆斯特丹不是很远，大概不到一个钟头的地方。那么那个大学是很古老的大学，那么里面有一个教授呢，就是亚米念教授。那么他也是个读圣经的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加尔文读圣经，这些人也读圣经。 那么等到这些也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碰到难处，同样是神的话，那为什么有神的话是这么说呢？那是不是说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是没有修正的可能呢？如果神的话是没有修正的可能，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永远是那一版，但如果是人的解释，当然有修正的可能。所以这些本来也是敬仰加尔文的人，他们也是得加尔文帮助的人，他们就起来说有些地方好像跟圣经不是完全一样。不过很不幸的是什么呢？很不幸就是说这位亚米念呢，他得了一些帮助。是什么的帮助呢？就是在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奥古斯丁的时候，是奥古斯丁讲说一切都是恩典，那一切都是恩典，人一生下来是一无是处的，但是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跟他旗鼓相当的，就告诉我们说，就用中文来讲，人是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那么根据加尔文，根据奥古斯丁，人当然本来就是坏到极处的。但是呢很稀奇，他的对手呢居然起来说不是。你知道吗？他说人一开始是善的，那当然不要忘记，包括奥古斯丁自己在里面，他们都受了当时什么，都受了一些希腊就是所谓古典思想的影响。这个不光是加尔文如此，加尔文的对手也是如此，不是奥古斯丁的对手也是如此。所以奥古斯丁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辩证的一本书，那将专门是对付他的，明白吗？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亚米念他也读了这些书，那么基本上他没有离开加尔文的主轴，整个启示的主轴没有完全离开，但他就觉得有些地方可能就是回到圣经的话，他根本不接受那个敌手说法，但是呢他再去读圣经，他当然就把他自己的说法和他自己的认识那么就介绍给别人。那么这个呢，对于整个的赫兰，我们叫赫兰，实在国家教会来讲，是指着改革宗说的。所以就着赫兰改革宗来讲，就变成噪音，就变成杂音。那等着杂音来到的时候呢，就需要怎么样？需要大家好好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教会历史里面要解决一些异端呢，解决真理上的不同，就开大会。开了大会以后呢，好了，那如果现在说是亚流派他们不相信三而一的神，那么从现在开始大会决议以后，那么你就知道从此以后亚流派就被打成这个什么，打成异端了。所以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接受三而一的神，你相信神是一位神，但是他有三个身位，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些以后，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但是有的人他好像没有看见，他也读圣经，千万不要弄错，他们也读圣经，但他们得不到同样的结论。所以古时候呢，如果你要断定圣经的真理，你就开大会就可以了。所以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几次的大会，就决定了到底圣经应该是怎么说。那当然这些都是学富，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讨论，在一起辩论，然后最后呢就达到一致的协议。那么好了，如果这一次大会通过了以后，那么大家毫无疑问的，这就变成大教会一般所接受的。那么只要不要这样相信的，那么就变成异端。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异端是很危险的，你看见，因为国家，因为这个宗教，那个时候教会跟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只要你看法不一样，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政治那一面就可以出来干预，那么很多的悲剧呢也自然就发生了。那么到了赫兰那一次，因为这么多年，因为现在听说亚米念也是也是在赫兰，应该按理来讲他也是属于改革宗，赫兰改革宗的。那么你就知道说很明显这个传统是一直从加尔文的一直下来的，那现在有了杂音，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开一个会。那开会的地方叫 Dort,D-O-R-T。离开这个鹿特丹不是很远，如果大家坐一个钟头的话，我们记得我们最近有一次就从鹿特丹我们就直接坐船就到了 Dort， 你就知道应该不是很远的地方。那 Dort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多特是一个很美丽的岛，到现在还是。那么多特呢后来成为一个重要历史景点，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就是他们曾经为着到底是预定论呢还是这个自由意志论， 你知道吗？到底是神的拣选呢，还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以那一次等于是个决战的一个会议，就是最后的一个会议。那么根据那一次会议，大家讨论再讨论，讨论再讨论，所以最后敲定了这个亚米念呢所讲的是异端，这不是圣经的真理。那么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的真理就是预定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改革中的弟兄们，那改革中我再说这个里面包括，等一等我们再说，包括很多很多的，因为的确受这个加尔文的影响太大，受加尔文影响根本就是受圣经的影响，这你没有办法，圣经是这么说，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自从那次以后，那么大家就知道说，那么在整个改革中，或意思就是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除了是这个什么，除了是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所介绍的之外，那么现在呢，特别是预定论是认为是等于圣经中的启示。那如果这样当然一下来以后，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所以从此以后呢，就很多很多的改革中，他自然就接受了这个结论，接受了这个结论以后，那么就变成这个东西是圣经里面的启示。好，那么现在问题要问，从这个加尔文的基督要义，如果你真的把它整个归纳过来，那么到底什么是预定论？你要讲清楚，对不对？那尤其是读法律的人，你今天不能随便定别人一个罪，所以你一定要讲清楚。现在我们讲出来，那么什么样是预定论，你要讲清楚，不能光是含糊的讲。那么你只要，那么所以呢，很自然的，他就给了我们五个主轴，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所谓预定论的五个主轴。那预定论的五个主轴呢，如果你用英文来写的话，假定今天大家用英文来写的话，那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英文来写的话，刚刚好呢有五句话。这个五句话呢，英文第一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一个叫 total depravity。total depravity 就是 total inability, 或者讲到原罪，讲到我们罪性。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罪人，我们是完全然的败坏，是无可救药，这叫 total depravity, 明白吗？所以这个叫做全然败坏，这是第一点。那英文当然 total 是 T 打头的，明白吗？然后第二个呢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是没有条件的，所以 unconditional election。所以如果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的话，那么 un 是从 U 打头的，明白吗？然后下面呢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有限度的救赎。那么有限度的救赎是 L 打头的，明白吗？然后下面呢是 irresistible grace, 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呢是 I 打头的。然后呢是 perseverance of saints, 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明白吗？那现在呢懂得英文的人，一个 T 打头，一个 U 打头，一个 L 打头，一个 I 打头，一个 P 打头，所以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字叫做 tulip。tulip 是什么？就是郁金香。那么这个很容易叫你想起荷兰。因为荷兰就是郁金香的地方，你到了一个时候你就看到底都到处都是郁金香。那么因为这个会呢是在哪里开的？是在多特开的。所以一定有荷兰的色彩，所以很容易呢就想起什么 tulip。那么我也向大家挑战，我一直在那想能不能在中文里面找出五个字。那这五个字呢很容易记，你一下就记得，不过你要跟荷兰有一点关系才可以。那么这个并不是很简单，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有一些贡献也是非常的好啊。但是英文很容易记得，每次你讲的 tulip 就是讲了五个主轴。所以呢现在到底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个预定论呢在他第一版没有的，加拿大加尔文没有琢磨很多，是到了后来才变成一本书。那么有人认为说加尔文这本书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十本书里面的一本，我相信这个一点都不为过啊，的的确确，因为他是把整个改革运动的发现和启示完全综合在一起。那么当然再加上他自己的心得，那他的心得特别是指的什么？指着预定论来说的。 那么讲的预定论当然指着五个大的原则来说的。那么哪五个大的原则呢？我现在大概把它说一下。第一个原则就是人是全然败坏，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没有条件的蒙神的拣选。这是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主耶稣来拯救他所拣选的人，他是为什么呢？他是为那些他所选的人而死，他不是为全世界人死，你看见吗？所以呢，这个叫做有限制的赎罪，就是就着整个的赎罪来说，他是有限制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为人人死，他在十字架上，他特别是为着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明白吗？这一点是第三个点。那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当圣灵继续工作的时候，你看见罪人最后不能够抵挡他的恩典，就是最后你看见他的恩典是无法抗拒，最后你一定会降服的。所以这是第四点。第五个点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要神救来的，他不会失落的。那当然你知道，今天如果你去读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那本书，就是讲到特别是讲到这个基督教要义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那里面说当然是引经据典。那么现在如果大家真的要明白预定论的话，你知道每一个点都有圣经的根据，不是没有的。那么至于呢，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关于恩典、关于拣选、关于预定，就通通在这里面了。那么所以这就是因为你只要回归圣经，你只要加尔文告诉别人说人人都可以明白圣经，只要加尔文说这是一本公开圣经，因信称，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好了，那现在圣经向每一个人打开的，所以这五个原则、五个主轴，当然要接受宇宙性的检验。那么历史历代，大家都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来看它。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对于整个福音的真理，基本来讲，大家没有异议的。那么今天呢，如果造成大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那这些不同的看法不要忘记，在主轴上、在主体上、整个救恩的真理上没有难处，但是只是对于预定论里面有一些的圣经的解释有异议。慢慢你就会发现有更多别的圣经的资料，别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么很自然的，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慢慢慢慢历史演变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的很明显的，你说按理来讲基本上来讲没有难处的，就着救赎、就救恩来讲，这就是改革以后大家所看见共同两观，这是共识，没有疑问的。但是你总要接受、总要认识、总要知道说共识是指着在福音真理上来共识说的，但如果在其他的解释上如果大家有不同，那么我们看见知道这，你知道这就是神所创造的宇宙。你看光是没有两个脸是完全一样的，但大体来讲，弟兄姊妹，人的脸就是大体上有个共同的，很清楚，你不会弄错，不会想到别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千变万化，有的这个眼睛这样，有的人眼睛那样，这没有错，这神就是喜欢，神就是博大的，神就是伟大的一位神。所以同样的，如果现在神的话是向所有神的儿女打开，除非有人起来说，那现在像古教会一样，只有某些人可以解释，那么好了，那么呢，只有某些学术界里面某几个伟人出来解释，他就断案，就等于圣经，那么你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从前。所以好不容易我们得着自由了，所以感谢主，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不是说现在我们怎么做都给，不是，没有这件事。你还是个读圣经的人，你还是受圣经约束的人，不过问题就是你找到的圣经里面的圣经节比我还要多。那现在问题，神的话是不能够冲突的，那么现在你怎么能够达到最后的答案？那弟兄姊妹，这个就需要什么？需要靠着圣灵来启示。所以历史历代大家一直在寻求，那么到底找到没有？弟兄姊妹，对有的人来讲已经很满意了，有的人来讲还没有找到。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神的话还是不错的。现在呢，你看见说加尔文把这些圣经都摆在那里，但是是不是因为加尔文总共引了6000节的圣经，但是圣经到底不止6000节了，所以很多地方一定可能他没有看到的，非常可能，不是不可能， 或者他忽略的。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能读圣经，真的有追求，你可能会看见他所没有看见，但你不能骄傲。你要知道说，这今天经过了多少年千锤百炼，你知道到今天毫无疑问的，有的人他们就是相信愚钝论，他们可以，他们自己认为说我们就是跟随加尔文的人，所以这个叫 ultra 这 Calvinist。 所以普通我们讲到这个跟随加尔文的人，就是说原则上不要忘记，就是说原则上是相信圣经有预定没有错，但是是不是就是一定要符合 tulip， 一定要符合郁金香，一定要符合每一点。那如果每一点如果有一点变化可以不可以，如果根据圣经它可以不可以这样没有变化，当然可以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许多的难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明白吗？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是神所拣选，有的是神所这预定灭亡的，所以很自然的改革中的人就不大传福音了。为什么不大传福音呢？因为怕说不小心啊，你传福音把那些不蒙拣选的结果把他带得救了。所以他们很多人，这是我一点都不是说笑话，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呢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啊？他们在这个在英国很多地方跑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宣告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讲完了以后马上就跑掉，他不敢呼召啊，一呼召那么不小心啊，因为圣经里还有一句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嘛，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看见那节圣经你就开始呼召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遵守神的话，你就不大敢传福音了。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中马田，叫 Dr. Roy Jones， 他是一个心脏科的医生，是专门当初是替皇家医生来替皇家的皇帝来开心的必要的时候。所以你知道他呢实在是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几乎可以说是坎伯摩根的继承人，很会很会读圣经。他是典型的跟随加尔文的人，所以他是典型的清教徒。你讲的清教徒的时候，你要拿他来做榜样，他的确又是学者又是专家又是读圣经的人，他解起圣经来，所以不要忘记啊，他讲起以弗所书来，讲起罗马书是好几本书啊，你去看那真是没有话说的。那么他的确，所以里面也讲了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不要忘记，只有跟随加尔文的人，他当然高举神的主宰，当然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永远的旨意，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他很自然的，他就不能够，你知道多少次我们知道这格里汉 Billy Graham 希望说能和他合作的，但是呢，他觉得有几点他不能做，原因就是在他来看是跟圣经真理不合的。那么首先有一件事他不赞成的，就是格里汉要就是要呼召收网，要大家来到面前。所以这个是他，还有就是 Matt，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这个也是他觉得有保留的。所以很可惜这两个巨人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而且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很最后自然的，我们晓得就对格里汉就产生意见了。那么当然从此以后，因着他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所以很多的人也自然对格里汉就产生意见。那格里汉所代表什么？格里汉如果你仔细去问的话，他绝对相信恩典，所以你看 Amazing Grace 一直要唱的。但你唱 Amazing Grace 奇哉恩典的时候，也同时说 Just as I am，就是你要，就是照我本相，你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今天你如果问这个格里汉的话，他当然是美南浸信会。那浸信会分两种，有一般人是相信亚美念的，亚美念论的，还有呢是相信加尔文论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相信说，更多的人是相信。没有疑问，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否则那他传什么福音呢？所以很清楚的，今天当他站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不要忘记，你看见这些人，你要呼召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凡愿意的都应当到我这里来。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教会历史以来一直辩论不已的，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严格说来，神的旨意，神的沿着了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是两条平行线，两条平行线不是不相交的。 两条平行线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是不相遇的，但是他们在无限大，在无限远，他们彼此是相交的。所以请记得，很多地方从人的角度来看，要么你抓住这一面，要么你抓住那一面。但是只有在永远在神面前，既然你看见有一部分圣经是很明显给你看见神拣选永远的旨意，给我们看见神的预定，但另外一部分圣经呢，给你看见人就是凡愿意的你都可以来，如果愿意这不是你的责任吗？所以很清楚的，一面讲着神的爱，一面要讲着人的责任。那么何况他们在加尔文的著作里面讲到人的责任，那么是不是人就没有责任了呢？如果讲到人的责任，那么多多少少跟人的意志一定发生关系的，明白吗？你不能把意志讲到绝对的，讲到好像讲到一个地步神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不可能的事，明白吗？今天如果你把高尔夫球打出去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啊，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因为它是死的，如果它是死的话，你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初速度，我如果是读物理的人，我会告诉你说30秒钟以后这个球在哪里，或者说10秒钟以后这个球在哪里，一定可以算，明白？一切都是预定的，一切都是命定的，到时候一定是如此。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今天手里拿的是不是高尔夫球？如果你手里抓的是一只鸟，你把这个鸟放出去的话，你能不能说15秒它在什么地方？明白吗？明白。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我可以告诉你说2秒钟之内不管它在哪里，一定在这个大厅里面。所以不要忘记，神的主宰就告诉我们，虽然你是一只鸟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你有生命，你还是要服从生命的定律。你再快你也不可能2秒钟之内你跑到太阳去，你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在神主宰底下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神今天所创造的人不是个棋子，神创造的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一面来讲绝对神的主宰，我们再说地心吸力大的一个地步，2秒钟之内这只鸟一定没有飞离开过这个窗户，没有，你把窗子打开它也离开不了，很清楚的。但是话说回来，它绝对不是像一个白小白球一样，你说几秒钟它一定在那里，神没有把我们当作棋子。宇宙中神太多星球是他的棋子，弟兄姊妹，他创造人的，他不要创造机器人，他要我们心甘情愿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不是说他像，不是有，你知道有的人就以为说神应该像希特勒一样，你要希特勒当他演讲，他是很好的演讲家，但他还觉得不够精彩，需要有人打鼓掌，所以他有个鼓掌部队在底下，他只要一按钮，所有鼓掌部队就鼓掌，所有鼓掌就鼓掌。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神创造我们在我们身上放个牛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困难嘛，对不对？所以只要什么时候他来到里面，他就一按，你说主啊我爱你，我把自己献给你，但弟兄姊妹，你是强迫奉献的，神从来不做这个事，神要我们心甘情愿的，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忘记神创造的人像他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有自由意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要把自己无限，自由意志无限上纲，如果无限上纲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谁讲得很好，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就是穆迪，他讲得很好，他说关于神的预定跟自由意志，我们姑且举个比方，他说当你要相信以前，好像在天堂门口啊，放了一句话，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水喝，这是神的护照，对不对？所以现在你明白了神的救恩，那现在天堂的门为你打开，你要不要进来呢？你看见说，哦，果然你就进来了。当你进来以后啊，你回过头再看天堂的门，你是被预定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叫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神老早就看上你，神老早就拣选，虽然你一无是处，神还是看上你。所以当你知道说你是被预定的时候，你会骄傲吗？你不敢骄傲，你觉得你应该谦卑。弟兄姊妹，我敢说加尔文是在许多神的仆人中间是非常非常谦卑，他在神的恩典面前，在恩典把他打到灰尘里面，他觉得我是全然败坏，是一点救药也没有，连甚至于我 用甚至于我们这个人败坏的一个地步，连说 yes 都不行的，明白吗？好像就不行了，好像没有拣选一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从一些圣经角度来看，没有错。你看他所收集的圣经都是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你是谁呢？你怎么敢向谁抢嘴呢？但是问题就是，经上又记着说，所以你看神的话一定要取得他的平衡。不过当然，对一些执着的人，你讲他们将来也要得到奖赏，因为他们执着，他们别的看不见，他们向主。但如果主把这些话给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要谦卑下来了。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怎么看，要紧是你将来到审判台前，要紧是你有没有向主的话忠心。主如果把这些话向你开启了，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就不能再执着下去了。对圣经你要永远执着下去，对圣经的解释你不能永远的执着。这一点我想是一定很重要很重要的。好，我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讲的意思就是讲到后来的发展。那么就着后来的发展来说，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哈，大体上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看见许多许多神的儿女，许多弟兄姊妹，实在说来这几百年来是一直在这个福音真理的保护底下，一直在福音真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后来慢慢会演变，比方说到19世纪，慢慢的，尤其是在改革中里面的人，有人，你看见没有，有人慢慢就走得很远了。有的人慢慢的就变成自由派了，就不大相信，不相信圣经的启示。对于主耶稣到底是不是童女玛利亚生的，打了很大的问号。他觉得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打问号。如果对这些东西打问号，你当然最后你一定要回到圣经。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这些人如果你问他，你说你推崇不推崇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他是从头到尾可以背过来，在教学校里面也这样教的，但是很明显他是越走越远离开了的。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些基本上根本不大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只含有神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加尔文当时最基本的假定和我们信仰基本的假定，就是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这些人离开了这个，我们就不能算他是福音阵营，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所介绍的书当然是在福音阵营里面，在福音阵营之外的我们就不敢。如果你看有些名字不在里面，不要忘记，不是我们狭窄，不是我们不看他们的书，实在说有的书也看的，但是问题为着幼嫩的弟兄，为着小朋友，为着主里的年幼的，他们嫩的，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我们不愿意把他误导错了。如果等到有一天慢慢长大了，当然他自己会分辨，他当然就知道没有难处。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很自然就会发现说，这个巴特这个名字不在里面。那巴特不要忘记，现在大家不称他叫做这个叫什么意思他们不是新派，是不是自由派，是这个保守派跟自由派中间一点，明白？因为有一个名字的，我们不去说他了。那么结果你会发现说，哎，这一班的人呢，他的的确确还是读圣经的，可是呢，在一些基本的假定上已经离开了，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发现了这些人，他们仍旧是讲什么呢？他们仍旧是从保罗书信开始，没有放弃保罗书信，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从保罗书信开始的话，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今天所信仰的是信心的基督。你能不能解释圣经里面的神迹是另外一件事，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今天历史上有没有主耶稣不重要，是福音准确不准确不重要。那么这个我们称它什么？称作自由派，称作新派。那对不起，不管它是怎么样丰富，不管它是怎么样影响这个世界，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不认识，这个世界太大了。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要紧的是什么东西能维持我们的信仰，什么东西能叫我们属灵生命长大的。那凡是离开根基的，那不管它有多伟大，我们看见就慢慢就离开这个范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范围是有它一定的，虽然是16世纪以后，但是慢慢的已经变得自由放松了，慢慢就离开了信仰的根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管他有多少的贡献，那对我们来讲帮助就很少了。因为这些人他根本是怀疑四福音的，根本觉得四福音不可靠，用人的角度去批判他，虽然他抓住一点，所以很简单，那个口号是什么呢？不要紧，到底四福音有错没有错不要紧，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到底有错没有错不要紧，要紧就是你只要抓住信心的基督就可以。但他们忘记一件事，信心的基督的根基是在历史上的耶稣。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所讲到整个福音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的四福音乃是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这位耶稣。所以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加尔文开始，我们很快的做一个很快很快的浏览。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说他是大概26岁写完这本书以后，他呢那个时候就要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尤其呢他要到一个德国跟法国交界的一个城叫 Strasbourg， 斯塔勒斯堡。那斯塔勒斯堡呢， Strasbourg 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有名的古城，那么一会儿是法国的统治，一会儿是德国的统治，所以呢可以说他们是两个在不同的，常常在，因为根本就在交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城呢是个文化城，文化水准是很高的，所以这里出了好多好多名人在那里，尤其许多属灵的伟人都在那个地方。那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深造，在欧洲你要深造，你说你要希望能够让自己对更多认识神，那么你想想看，他已经读完了，他已经写完了基督教要义，他觉得不够，我需要更多的得到帮助，所以他当然就选了 Strasbourg 这个地方。那么要去的时候就经过了这个日内瓦，经过日内瓦刚好就那个时候呢，神在日内瓦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慢慢慢慢的有许多人就开始认识真理，明白因信称义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做工的人有一个改革家名叫法拉尔，这个法拉尔已经年纪大了，所以现在听说一个年轻人经过他特地到旅馆去找他，为什么呢？他读了他的基督教的要义，所以那个时候他再三苦求他，你能不能放弃你去 Strasbourg， 那么你呢就怎么样就留在日内瓦。那么日内瓦的确是很复杂的景，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说来这个加尔文并不是不认识日内瓦。我们知道哈，这个瑞典是北部是讲德语的，南部呢是讲法语的，所以日内瓦是讲法语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虽然这个加尔文到了这里，他的语言还是没有问题。北边苏黎世就不同，讲德语的，所以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语言的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怎么样去求他？无论如何你要留下，他不肯。那最后呢，你知道那个老弟兄生气了，然后很厉害的责备他。他说如果你不留下，愿神咒诅你到那个地方所有的筵席，愿神咒诅。所以这句话真的太重了，他担当不起，果然把他吓醒了。所以他觉得这个应该是神的旨意，我应该留在日内瓦，他就留下了。所以感谢主，要不要忘记，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他当然你知道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是明白圣经真理的人，所以讲到实行的时候，他当然根据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在那里实行。那么他的做法比什么呢？比那个保守的多了，比马丁路德保守多了。马丁路德本来就喜欢音乐的，明白？所以一开始就用诗歌，但是加尔文认为诗歌是世界的东西，所以如果要唱的话只能唱诗篇，所以很清楚的，这是根本是加尔文的一个做法。那么马丁路德呢，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所以在马丁路德，你知道在礼拜堂里面，你就发现没有错，那些偶像是打掉了是没有错，但是起码呢，你看见在这个大堂的前面后面有个基督的像，那么然后呢，桌子上面还有一些蜡烛啊什么的，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这个。说不可以的，所以他人就可以做。但是加尔文不是，加尔文就是凡是圣经禁止的他一定不做，他没有那个自由。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看见加尔文是个很严谨的人，他所以你需要一个像马丁路德那样去面对整个的世界， 等到把江山拿下来以后，你看见守城的人就像加尔文这样的人。所以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那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日内瓦。所以在日内瓦的时候他很认真，他一个礼拜有一度是讲17篇的道，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17篇的道。然后到时候讲到一个地步呢，几乎全城的人大部很多的都信了主。所以他觉得是很好的机会，现在呢我们可以有所谓的人间天，我们可以把人间变成天堂。所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日内瓦能够把他基督教化教会化。那请大家记得哈，这个日内瓦基督教化或者是教会化和日内瓦福音化是两件事。你讲的日内瓦福音化是要每一个人都听福音，那所谓日内瓦教会化什么意思呢？你不管他信和不信，现在整个的日内瓦的法律是完全根据圣经的，连不信你也要照着圣经来做。那么今天呢，信耶稣的人当然礼拜天一定去做礼拜，那么不要忘记。那么现在呢，你知道说就是你不信到礼拜天你也应该这样做，或者礼拜天什么样不可以做，那么有一定的规矩的完全照着圣经。所以呢，你知道今天有的人去做礼拜那么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他觉得我还不相信，但是不可以，如果你不去的话你要罚多少的钱，当然不是很多的钱。那么还有呢，很多的规矩。那么到了安息日，那个安息日就是主日了，那么所有的先生跟太太不可以牵手的，别的地方牵手他不管，但是你那一天你一定不可以牵手的。那很多很多这种规矩了，很多很多，这个就是很最早最早从哪里开始呢？从日内瓦开始。那么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福音太成功了，福音成功到一个地步呢，现在你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不是吗？如果这些人通通议员通通是信主的，那一切当然都照着圣经来做，没有疑问的。所以这样很自然的，你看见就把什么，就把千禧年就带进来了。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就觉得借着福音，借着传福音，借着把我们的人送到议会去，那么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世界就改变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当时因着整个福音整个太成功的结果，你慢慢形成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现在讲到千禧年的时候，有人相信说这个世界坏到一个地步，就等到主耶稣回来才能解决，这叫千禧年前派，就主耶稣来了以后才引进千禧年。但是还有一般，那么不要忘记，一面是受了奥古斯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就是我们说过在日内瓦太成功了，所以很自然的现在给了他们的机会。那个机会是什么呢？从此以后，那么你看见就能够把这个世界就把它教会化，明白吗？如果教会化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到了安息日什么都不歇了工，什么事都不做。所以在礼拜天，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那人不大懂，但礼拜天在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他一大早起来洗衣服就被骂了一顿，因为礼拜天不可以洗衣服的，礼拜天去旅馆就是接飞机都不可以接的。那么只有到下午以后，你看见有的才开门的。那么我们要问，这个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日内瓦来的，很清楚的。所以证明说日内瓦太成功，太有神的祝福了，这是没有疑问。你想想看，一个认识主话的人，现在完全照着圣经，完全他又是个读法律的人，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很清楚的，他就一面教会建立起来，另一面这个社会也建立起来。那社会是根据什么价值呢？是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的，这个就是加尔文到了那里以后的情形。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再说，从此以后呢，加尔文就变成许多人羡慕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好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是这个在英国受逼迫，那受逼迫到什么地方，逃到什么地方呢？通通是逃到日内瓦。到日内瓦，因为加尔文是非常注意教育的，所以他就有了一个 academy， 有一个学院，那是日内瓦的学院。那么他亲自也教导他们，那么让他们明白圣经。那你想想看，那些人在英国国家教会，那些他们本来呢，英国国家教会根本是天主教会，那么后来因为亨利八世要结婚了，然后希望说教皇说好，他就可以他就可以结婚了，结果呢教皇不说好也说不好，结果他等不及了，他就宣布独立了，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独立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的很清楚，整个英国国家的教会表面上是独立了，但整个什么呢？还是从前整个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但是感谢主，因为在整个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好多的人得着改革福音的影响，得着福音真理的影响，他们得着马丁路德的影响，没有疑问的，而且得着加尔文的影响。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是靠着一些的影响力，那么他们要转移整个的情形，把整个的教会从那个原来的情形要把它整把它翻过来。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些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那些是可尊敬的。就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疑问，你怎么能说这是基督的教会呢？一个君王他为了要结婚，他就另外就独立，就来个英国国家教会。那么我们要问，到底是基督是元首呢，还是这些人是元首？后来英国国家教会讲到他们元首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国王来说的。所以请记得，这是英国的教会的开始。我们知道在德国在瑞士是圣灵开始的，所以这一次没有疑问的，英国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那么结果呢，你看见在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碰到一个女王，叫做玛丽，叫做 Bloody Mary， 是血淋淋的玛丽亚。那么她呢，结果后来呢就逼迫基督徒，所以很多很多爱主的就逃到哪里？逃到日内瓦。逃到日内瓦，那个时候你看见刚好他们在日内瓦就得着这些属灵的帮助。那你可以想想，他们在真理上的帮助应该就这本书的帮助，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还有呢，在那个地方日内瓦做出一个模型出来，就是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给你一个很好的榜样。你若看见这些榜样以后，你很自然的，不管到哪里，这是可行的，明白吗？所以很自然，你想想看，那些本来是在苏格兰有一个人叫做，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苏格兰遗产里面第一个名字叫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斯。这个约翰诺斯呢，他那个时候啊，人是在哪里呢？在苏格兰。他有没有得着这些帮助呢？有，他看见了属灵亮光，真理亮光，他要走这条路。但是想想看，整个的苏格兰是天主教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他在神面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很重要。他说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 他说主啊，你不是把苏格兰给我就让我死吧，这是他的祷告。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说那个谁啊，这个玛利亚，这个 Bloody Mary 要追杀他，那么甚至于他就一安排好了，说是要把他杀了，就是那天晚上，那这是传说，就是那天晚上 Bloody Mary 就去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逃到哪里？还是逃到了这个日内瓦。逃到日内瓦，他从日内瓦学了好多。他说日内瓦可以说在他所知道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基督的学校。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这帮人爱主，如果这些人明白福音真理，想想看弟兄姊妹，经过教会多少年在黑暗里面，现在他们终于看见亮光，他们终于走在这个光里面，你看他们多么兴奋的。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他们为着逼迫就来到那个地方，所以很多英国人来这里，那么还有呢，苏格兰也来这里。那苏格兰回去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John Knox。 那么结果很有意思，神与他同在啊，他真的传，完全传的，不是用刀，不是用剑，不是的，他完全传的，就像什么，就像加尔文一样。加尔文他完完全全凭着每个礼拜传17篇道，然后你看几乎全程呢都转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明白吗？然后他们这是他们做的。那么不光这样，那当然呢，这个在苏格兰也是这样，不过当然在技术上有困难，比方说这个圣彼得堂本来就是罗马天主教，对不对？但是后来为什么到时候这个加尔文可以把它接收下来呢？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要市政府来决定这个产物是属于谁的，那么等到大家明白真理以后，自然就把什么修女啊修士就通通赶走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日内瓦的话，你就看见在那个圣彼得堂啊那个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这个地下的东西，你玻璃还看得见，那里面他们把偶像通通埋在里面，本来到处都是偶像，通通埋在里面。本来望弥撒是面对，是对着这一边的。你看这里有个可以望弥撒的，结果，你知道马丁这个加尔文就把它转一转，那讲台就 就我如果没有做，我不错，应该讲台在那里，然后呢，听的人在对面，所以是这样排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改变了。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不能说肉体没有工作，当然有。有很多人不满意修士，有很多人不满意天主教当局，所以趁火打劫，当然是有的。所以我们读历史一定要公平才对，一面圣灵工作，一面肉体也工作。那么在日内瓦是如此，在苏格兰也如此。不过苏格兰不要忘记，苏格兰是个国家，日内瓦不过是个城市啊。一个城市很容易做好的，像新加坡很容易治理好的，但如果像苏格兰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就不容易。但是感谢主，今天 John Knox 日内瓦 John Knox 诺斯，他所做的就等于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那最后你看见没，整个苏格兰转过来，神听了谁的祷告呢？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改革中很他们所看见的很自然就影响到哪里，就影响到了苏格兰。那因为在日内瓦，加尔文是采取长老智慧的，所以呢，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所有在苏格兰呢，他们就叫做苏格兰长老教会。那么苏格兰长老教会不要忘记是个国家教会，明白吗？就好像路德会是国家教会，那么不过路德会是多半是这个忠于这个马丁路德的启示。那么现在呢，苏格兰不是，苏格兰乃是忠于日内瓦主所看见的。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包括什么？包括预定论、预定论的什么在里面，在里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在历史上，在整个的苏格兰就变成了苏格兰长老教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是一直这样下去的。那么不止如此，不只是在救恩上，就是因为太成功了，福音太成功了。太成功了，几乎可以说苏格兰都福音化了。在这个情形下，当然是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怎么样，就用圣经的价值来治理整个的国家，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教会跟世界分不清楚，原因在哪里呢？就是那很清楚在哪里，因为整个的世界是个异教的背景。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世界跟教会混在一起，结果教会呢就完全就受了这个异教的污染。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情形也是宗教教会跟世界没有办法分清楚的。那现在因为太成功了，结果你看见世界跟教会也不容易分得很清楚。不过现在好在哪里？好在现在所有相信的人不像过去一样，很多希腊人很多人根本不相信的，那个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是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黄金的国度。那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千年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奥古斯丁他的梦想不就实现了吗？奥古斯丁认为说，在主回来以前，在神要在地上建立国度，那么他所以为的那个国度，就是后来整个教会在黑暗时期，指的整个罗马天主教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不一样了，真理不一样，你看见完全被过滤了，不再是巴比伦了。所以以日内瓦做起点，那么你看见说就影响了什么？就影响了苏格兰。那不止如此，后来等到逼迫就停止了以后，那么有的人就从哪里？就从日内瓦就回到英国去了。那回到英国，他们在那里在什么地方，在那里所在日内瓦所学的一切，刚好跟那个时候实行是格格不入的。比方说日内瓦是长老智慧的，但是到了国家教会，到了英国的时候，你看见他有一个就像天主教一样，那有大主教，有各个地方有一些主教，那么很清楚，那个还是立体的，还是金字塔的那个结构。那么那个结构很明显跟当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应该呢，这教会不应该这样，所以应该接近教会，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要做接近教会的工作。他们人是离开日内瓦了，他的心还在日内瓦，他们希望是有一天日内瓦的真理、日内瓦的实行能够在英国也能够实行。 所以这一班人他们希望要洁净圣殿，那这一班人就称作清教徒。清教徒不是个人的清教徒，他们是觉得要叫整个教会都清洁，所以起头最热心的这一班人，他们第一，他们都把这个圣经的真理能够背得滚瓜烂熟，他们是可以说他们能明白基督教的要义都清清楚，福音真理都清楚，那么所以他们很兴奋呢，他们觉得如果日内瓦可以成功，如果今天这个什么地方可以成功，这个苏格兰可以成功，那么当然他们相信说今天在英国也可以成功，也可以成功，但是问题就是整个的国家是在那个制度底下，他们说好我们可以等，那么他们的确很爱主，他们觉得我们在等待的时间，我们把最好的孩子们送到牛津，送到剑桥去，那么你想想看，将来真正每个礼拜堂里面的讲员，神的仆人一定什么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清教徒的人，他们的信仰各方面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慢慢需要有一天，有朝一日，那么整个这个等于在体制内改革了，慢慢最后呢，整个的英国就可以完全像苏格兰一样，也是国家的教会，不过呢就好像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一样，所以这是他们所做的梦。结果我们这好几十年过去了，那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国会里面他们占了多数，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愿意，英国的国王不愿意，所以他们否决了以后，结果就产生第一次内战。那么想想看，这清教徒真的爱主啊，他们平常打仗就拼命打仗，他们不打仗就读诗篇，你看见吗？他们真神也与他们同在。那么最后呢，很稀奇，他们居然打了胜仗。那么然后呢，这个皇帝英王还上了断头台，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要记得可以说是清教徒统治整个英国的时候，不过很短，在那以前都是有君王，在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军事家，有一个人叫 Cromwell， 他是个清教徒，那么他在那里掌管整个的英国。所以你想想看，经过了好多年的挣扎，这清教徒们他们觉得他们不能离开教会，因为的的确确，如果你真的读基督教要义的话，你看见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所以谁都不能随便的分裂基督的教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只好仍旧在原来的架构底下。他们经过多少年，产生了多少人才，有用吗？没有用。所以有的人他们才发现说，巴比伦是摇不动的，所以唯一的办法，你要离开才可以。所以自然有一般人仍旧离开英国国家教会，有的人呢就离开了。那这些人呢，就是所谓自立会的人，这些人呢就是所谓公理宗的人，这些人呢他们相信每一个聚会的单位都应该直接向主来负责的。所以现在明白吗？这些人通通是得着加尔文帮助，但是你看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不再是所谓长老会的了，他们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这个所谓公理宗的。公理宗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延续加尔文的，没有疑问的。他们是我们可以说是忠实的加尔文的跟随者，没有疑问。不过他们有一点，他们觉得跟从历史的方面各方面来看，他们再回到圣经，你看见说原来我们的主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所以证明说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你看圣经讲的神的众教会，那么我们的主刚好在他们中间行走，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得到一些真理，所以这些人叫做什么？叫做堂会主义。那么里面出了好几个，尤其是出了好几个很这个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么这不要忘记，这些人如果你问他，你得不得着加尔文基督要义的帮助，没有一点没有疑问的。不过就是教会的实行来说，你看见他们有了难处了，有了难处了。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慢慢的，有的人里面呢，他们因为移到了荷兰，他们当然得了崇敬派的帮助，得了崇敬的帮助，所以有的人就回到英国，就开始第一个浸信会。但是不要忘记，很多的浸信会他们是有一点像这个有一点像独立教会，意思刚才说 congregationalist 啊，或者我多说一点好了。当时逃难逃到荷兰有两班人，一班人呢是逃到阿姆斯特丹，一般人逃到莱顿。 他的莱顿那一班人，他们在还没有离开以前，他们就觉得应该每一个教会应该在主面前独立才对。意思就是说，今天整个的巴比伦，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就好像什么，好像是巴比伦一样，你不可能去改变它。这是他们从历史上得的经验，而且他们从圣经里面得的结论是如此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人实在说来，就着福音真理来讲，他们是没有疑问的，还是在同样一个大的架构底下。但是很清楚，你看现在有的人是留在英国国家教会，所以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如果根据他们的信仰，根据他们的信仰告白的话，基本上来说还是在加尔文的框架底下，没有疑问的。这是今天还留在圣公会里面，还留在安利干会里面。那么今天离开的，这就是为独立教会。那独立教会不要忘记，独立教会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一个呢就是他本来在还没有离开英国以前被逼迫，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这样亮光，所以就逃到这个莱登去了。所以后来他们觉得不行啊，所以他们就，所以这些人称他们自己叫做，这是 pilgrim， 他们是旅客，在地上不过是旅客，寄居的旅客。那么最后他们觉得莱登不行了，所以最后他们还是想到新大陆去。所以五月花号那一班的弟兄姊妹不是清教徒，那一班的人是什么呢？那一班的人乃是这个所谓，刚才我所说的是这个所谓旅客，是 pilgrim， 是不一样。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到了波士顿那一班人才是清教徒。那么这一班清教徒呢，不要忘记起头的时候是主张一定要在里面的，但是很有意思，等到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就看见天高皇帝远了。虽然没有错，他们是从本来他们觉得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慢慢的，特别在美国那些跟随加尔文的人，他们慢慢就从这个所谓的长老会那个思想就转到什么？转到自立会的思想。所以他们都是 congregationalist。当你读美国历史的时候，最有名的这个堂会主义的人就是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后来就是到了英国，到了美国，不要忘记，就是福音真理来讲，他们还是守在同样的福音阵营上。不过他们要忠于他们的良心，所以你看见很自然的，有的人就变成浸信会，但是他的整个的那个思想，整个的真理还是这样。那么后来我们的 George Whitefield 虽然是卫理公会的，但是我圣洁运动里面的，但是很明显的，他基本的信仰还是什么？还是福音的信，还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所能够读到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就是这本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说它基本上中心应该是大家都共同拥护的，是没有疑问，因为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呢，不要忘记，慢慢的，神在时间的推动上，有很多人就学了很多不同的功课，所以慢慢的你就看见说有自立会的人，现在看见有浸信会的人。不要忘记，就的真理来讲，他们应该当时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班人是在法国，这些法国是罗马天主教的管理底下，但是很稀奇，你看罗马在法国里面中产阶级的人都得着加尔文的帮助，所以在法国暗中跟随加尔文或者说完全接受改革运动的这一班弟兄姊妹称作胡格诺派，英文叫 Huguenots。那么胡格诺派你晓得就变成了整个法国天主教乐下的经济，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叫路易十四，这个路易十四呢就是逼迫盖恩夫人的那个皇帝，比他活得还要长。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他呢就用高压，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所谓走迷路的人能够回到天主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做了几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通通要交给他们，然后呢，他们这个让他们就是让修女修士们来教导他们，所以从小就灌输他们应该得的知识。那么同时呢，他们就派人到你家里面去，住在你家里。那么表面上是住在那里， 意思就是说，等到因为有一直看着你嘛，等到有一天你说好了好了，我愿意回家，我愿意回到罗马天主教，他就把病就撤掉了。所以这样子一段的时间，那么最后还有人不愿意改变，所以就把他们就送去做划船的奴工，奴工很多很多故事。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很多在这个什么，很多跟随主的人，那么没有错，那么能够逃的就逃走了，有的人就逃到瑞典去、瑞士去，有的逃到美国去，那么所有的精英啊，通通逃走。今天如果大家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地方？到了法国，到了巴黎，你一定要去看那个这个凡尔赛宫嘛。那凡尔赛宫大家都知道，很多花，很多草啊。这凡尔赛宫剪花剪草，还有布置里面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中产阶级，都是基督徒，明白吗？都是接受这个加尔文所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跑掉了以后，你看见几乎整个凡尔赛宫要停摆的。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人通通跑掉了，比方说很会做表的，本来那个时候法国的表匠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如果他们继续留在法国的话，那么现在名表不是瑞士名表，应该是法国名表。我很可惜呢，法国这些 Huguenot 就跑到瑞士去，结果现在所有的这些瑞士的名表都是流浪在瑞士的法国人 Huguenot 他们做的。那么同样的，人才外流，今天在美国的总统里面有19个是 Huguenot 的后裔。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真空，整个掏空了。这是为什么后来有法国革命，法国革命就整个你看完全掏空了。所以后来你看见他的孙子，他的后裔路易十六才上了断头台嘛。那么同时呢，有一班弟兄们就逃到南边去，就逃到什么，就逃到这个旷野里面去。所以就成为旷野中的教会，他们不管到哪里他们就聚会。你知道他们从加尔文就学会了一个习惯，因为你知道这个天主教呢主要是望弥撒，那么所谓基督教呢是站讲台啊，礼拜天你要做礼拜，做什么呢？我去听道去，这是基督教。如果天主教的话，我礼拜天去望弥撒。所以很明显，你知道自从改革以后，大家都知道望弥撒的这个就是天主教的，那么所有接受福音信仰的，那么他们就要讲道，也讲道他们要讲台，没有讲台就不能讲道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很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什么呢？他们到了旷野可以没有礼拜堂可以聚会，但是他们要讲道要讲台，没有讲台他们就不能讲了，明白？因为这多少年来的习惯，他们想了个办法，敌人要来，那你什么时候你要赶快逃才行啊？所以后来他们想个办法，就把那个讲台，就把一个这个什么一个讲台啊，把它藏在个酒桶里面。所以呢，等到呢敌人不在很远很远，他们在讲台上讲道；等到敌人靠近了，他们就把讲台就推到酒桶里面。结果人家来看的是一个酒桶，根本不是。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把这个酒桶搬来搬去，把讲台搬来搬去，否则他不能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们得着什么帮助呢？他们当然得着我们刚才所说那本书的帮助，他们也读圣经，那么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真的，我们看见那个历史是很壮烈的历史。那包括盖恩夫人受逼迫也是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在法国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你看见到处你能看见圣灵把那个福音的种子种在法国，这是神在历史上所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到了荷兰的时候，荷兰起头呢，因为是在西班牙的统治地，西班牙当然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等到后来他们独立以后，你看见他们的心胸就开始扩大了，他们觉得我们受过那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欢迎所有受逼迫的基督徒。你看见吗？荷兰是很小很小的地方，结果呢，向所有的 Huguenot 打开，你们可以逃到这里来。对于古中弟兄们，你们可以逃到我们这里来。所有逃到 Amsterdam 的，他们可以12年不要纳税，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实在说来呀，不要忘记，整个荷兰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挪亚方舟一样。你看，的的确确很多人在那里就得到避难。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见他们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他们得的帮助是加尔文的帮助。所以后来在荷兰的国家教会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荷兰改革宗。所以荷兰其实跟什么呢？跟 跟苏格兰是一样，都是国家教会，不过一个是苏格兰长老教会，一个呢是荷兰的改革宗的教会。那么我们要知道说，现在他们出了好多好多的人，尤其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这个 Dort 大会以后就是在那里决定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慢慢慢慢你看见加尔文当初他的工作范围只是内瓦，然后呢就推广到法国，然后就往北就推广到这个荷兰，然后呢就到了这个苏格兰，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许多人千里迢迢的就特地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美国。那到了美国当然这些是清教，有的是清教徒，他们觉得整个的英国国王像法老一样，国家教会就像国家这个就像法老一样，所以现在神呼召他们要出埃及，所以他们要离开英国，那么现在呢要过红海，那整个大西洋就是他们的红海，然后呢最后到旷野，所以他们觉得美国就是那个旷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他们自己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新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一样，神当初怎么样把他们放在旷野，神现在也把他们放在美国这么大的旷野。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因为天高皇帝远，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是最后，你看在美国这些清教徒最后他们决定走的路是什么路呢，就堂会主义的路，所谓的自立宗、自立会，那么是很清楚他们就是公理宗的。但是如果你问他们基本上的信仰，或者说基本上的对圣经的认识，那么还是我们说过，还是多少年来你看见圣经对我们的带领，那么福音应该还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慢慢慢慢的往着时间往前推进，很自然的这些事情慢慢慢慢的就往前了。好，那么现在呢就在加尔文那个时候，词汇里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杂音出来了，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声音？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特别是在北边，就是瑞士的北边，就是苏黎世那个地方。那苏黎世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慈惠里工作的地方，那实在他很爱主，他实在看见，是他告诉我们说，每次拨饼的时候，那不是你祝福饼杯以后，那么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就变成基督的血，不是的。这是什么？这是天主教讲的。那么在三个改革家里面，对于波饼真理看得最清楚的，那应该是词汇里。所以是词汇里提醒我们说，这个饼和杯乃是爱的标记，它是个标记。那么所以一次过一次，我们吃着饼喝着杯，乃是为主要纪念它。好，那么词汇里当然是在工作，当然范围是在哪里，是在这个瑞士。但是呢词汇里不是一个人工作的，所周围有好多跟随他的人，得着他帮助的人。所以你问这些人，你说对于他们所看见的启示有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叫他们说你真的来读这个加尔文的基督的要义，你能不能接受？他们说我们都能够接受，他们一点难处都没有。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他们的学生，这是他们培养下来的第二代。就好像莫兰顿是马丁路德培养出来，就好像加尔文你知道也培在日内瓦也培养了一些人，所以这些都是你亲自调教出来的，亲自教导出来的。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完全接受，是你教他们。现在有一本公开的圣经，圣灵能够引导你，你应该回到圣经去，你应该效法这个谁的态度，你应该效法这个奥古斯丁的态度。你们要跟随圣经，什么时候你发现说我所讲的跟圣经的不一样，你们跟随圣经，不要跟从我。那这句话不是讲的漂亮的，这句话应该是言行一致的。所以现在就是很大的考验了。等到这些几位的这个改革家，他们的确是改革家，他们是伟大的改革家。你看神的确做他们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人越是被神用，那么到底人还是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考验，等到这些人是完全和你站在一边没有疑问的时候，但是你自己教他们的，你是你教自己教他们不要跟随遗传，是你自己教他们的圣经的话是最后的决定，那么现在你要头尾一致才可以，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很明显的有一班跟随词汇力的人，他们发现有一个遗传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不能接受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婴儿受浸。那么婴儿受浸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婴儿受浸为什么变成个大问题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到底教会里面应该包括哪些人？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只要是罗马帝国的人，你就是罗马天主教，你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在路德会，今天在，只要你生在德国，你就是路德会的人。那么现在是不是你生在瑞士，都是瑞士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那么这个问号谁打呢？是他的学生打的。那个这个答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不能没有道理，因为他的确要问说，那么到底教会的定义是怎么下的？是不是教会麦子败子都有？因为圣经里面讲麦子败子指的世界上说的，在教会里面应该只有麦子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到底是应该怎么样才是对的？那当然他们就讨论了，当然他们就研究了，当然他们一同在一起就追求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很清楚的说，你很明显的就是婴儿受浸是圣经没有的，这是个传说。甚至于他们把老师都说服了，意思有一度词汇里说服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实行来讲他们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很多的权柄还是在市政府的手里。所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你知道说不管是词汇里也好，加尔文也好，马丁路也是很痛苦的嘛。马丁路他知道说只有包括信主的人才是教会基督的身体。但是没有办法，因着这些王子诸侯用枪用炮用政治的势力帮助他把江山打下，他欠他们太多了。所以你知道他心中有一种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有一天有一个这样的感叹，他说哦，巴不得有一天在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大教会指的路德会说，小教会指的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说的。所以马丁路德心里是痛苦的，那词汇里心中何尝不是痛苦的？但是不要忘记，基于那个时候的情形，他们可没有遵行神话语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有一班的弟兄们，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我爱无师，我更爱真理。大家都知道很有名，你知道这个亚里士多德一直是跟柏拉图辩论，那么他真的爱他的先生，但是他和他辩论辩的最多，因为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既然是被他们调教出来的，你要忠于真理，那么自然的他们就觉得应该忠于真理。忠于真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觉得根据圣经应该是只有信而受浸的才能得，这个人必须相信才可以。那婴儿连信都不会信，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教会？如果婴儿可以受浸的话，那么很清楚，你只要生在苏黎世，生在法国，不生在瑞士，你当然你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呢，现在婴儿受浸的问题不是，婴儿受浸的问题是关系到教会纯洁的问题，就是教会能不能包括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世界可以包括，这是主的话很清楚的，但是教会，所谓的教会是不是只能够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么当然现在对老师来讲是不管怎么样，我是被说服了，但是我不能实行。那么不能实行，那么是不是年轻人就有自由呢？但是不行，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是有法律的，你明白吗？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如果坚持替婴孩受浸，那么根据那个时候法律呢，是要离开那个城的。那么严重的时候甚至要用你不要受浸吗？让我来成全你。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要受浸的人放在麻袋里面，就丢到河里面去。那个河我们也看见过，到了苏黎世你也能看得到，这些悲剧也都发生过。那现在不要，我们没有错，就的整个基本的要道来说，他们都是相信神的话，都是相信福音基本的真理。但是现在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允许这些年轻人回到圣经？所以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崇敬派 Anabaptist。 那么所谓 Anabaptist， 实在说来，这就是今天浸信会最早开始的。所以浸信会他们追他们的根，一直追到 Anabaptist。 现在全世界 在各宗各派里面人数最多的是浸信会的，那就是受 Anabaptist 影响到现在有10000000全世界。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问，那么现当时这些人，他们把他们的血，他们为，你知道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被流放，然后被赶离开他们的家乡，但他们的的确确为着神的旨意，他们真是愿意做监牢，愿意受逼迫，愿意用他们的血来做见证。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他们的故事是很动人，尤其读到美国，你看有一半人他们也逃到美国，本来是沿着莱茵河一直往北走啊，那么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赫兰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刚好那个地方的人有他们的弟兄，有崇敬派的弟兄，所以暗中呢就把他们释放了，然后从那里很多人后来就逃到美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表面上你看见吗，实在说来他们是忠于神的真理的，但是从那个以后开始，为什么他们受逼迫呢？因为他们是 radical， 他们是极端的。所以现在如果你去问马丁路德，你去问慈辉里，你说你们怎么看 Anabaptist， 怎么看这些崇敬派的人，那当然他们是敢对我们说 no 的人，但他们没有对圣经说 no 啊，明白吗？他们实在说了还是同样一个阵营的，那你怎么对待他们呢？但是很可惜，历史就给我们看一段的历史，你就看见说这些这个崇敬派的他们怎么样愿意甘心的来做主的门徒。所以经过多少年以后，你看今天才慢慢才开花结果的，回过头去看，那么这是圣灵来做的。但是问题要记得，这些人有没有离开福音的阵营呢？没有。这些人相不相信圣经的真理？相信。他唯一的比这些老师们多一点的就是教会的纯洁。今天问题受不受浸不是方法，也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浸不浸，点不点水，甚至可以点水都没有问题的，这不是问题。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如果没有相信，你就不可能替你受浸。所以婴儿受浸的简单的问题是什么呢？根本是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公平，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来批评他们。我觉得最有资格的就是让写基督教官方历史的人来做公正的评判，这一点我想最重要。今天你知道有的人的确是很爱护加尔文，所以因为爱护加尔文就说你看这些人看不起加尔文，看不起慈辉里，看不起这个马丁路，这是冤枉他们。你如果实在懂得他们的故事，他们一点，他们根本是他们调教出来的，他们根本不是在罗马，这根本不是。但是现在呢，他们愿意忠心于主，我爱我的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他们为了真理，他们愿意付代价。那么当然在那个时候，因着时空的缘故，你知道他们就给把他们贴上个标签，这个标签叫什么？他们是极端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看不起马丁路德的改革，看不起这个改革，他们觉得他们改革才是彻底的，明白吗？所以这叫 radical， 叫做极端。但是问题就是当时他们可以说他极端，等到后来写历史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平心静气来说，如果你站在圣经的角度，你站在主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当初对于这些人来讲是造反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是忠于主的话，那么为着教会的纯洁，那么现在你看见 DT 就也开花结果，你看有这么多的人得着他们的帮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写历史的人，总要很公正的来告诉我们说到底他们对于崇敬派的评价是什么。所以呢，我在这里呢特别就找了一份的资料，这份的资料我们知道说这份资料呢非常重要，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Philip Schaff 夏夫，那么这个也是101本里面应该有的，一共是8册。那我很少，你知道普通读历史很枯燥，但是我可以保证弟兄姊妹，你读这8册你一点都不枯燥。那的的确确那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一面又有内容，另一面呢一点都不枯燥，他写得很好。那么这个人呢是什么呢？是协和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Philip Schaff。那么每次讲到协和我们会吓一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宋尚杰博士就是读协和，然后他说宋尚杰博士，因为他和教授辩论，教授不相信主耶稣同你玛利亚，他就起来辩论， 所以后来就被关在神经病院。那么这就是这一段故事。所以我们对协和的印象都不好。其实你到了美国，到了纽约，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不远，就是河边大教堂嘛。那么这就是协和的。到现在，那么实在是在美国最好的图书馆，我几乎可以说，几乎全世界可能最好的图书馆是在协和这个学院，那里面的确有很好很好的图书馆。如果你真的要找个什么资料，你应该在那里住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你一定能找到很好的资料，因为的确在收集资料上很好，因为这历史很久嘛。那 Philip Sharp 是那以前的，所以不要弄错了。那个时候呢，协和还没有变成新派，还没有。所以如果你懂得 Philip Sharp 的话，你知道他是个德国人，那么毫无疑问他是得着了这个马丁路德的帮助，得了加尔文的帮助，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要写基督教的官方历史，那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基督教，基督教官方历史，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 Philip Sharp 这一套，没有问他一个，就学术性来讲没有问题，就做符合圣经来讲没有难处，他的的确确把一些事情，把一些给了我们。所以现在我要引他一段的话，讲到所谓 radicals， 那么讲到这个极端派，那其实你看在标题上还是 radical， 没有疑问。因为如果你以马丁路德、以加尔文、以茨威做正统的话，那么这些人当然是 radical， 这些人当然是极端派。那么好了，我们姑且从他们的角度，从整个基督教的官方史，如果站在改革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一班改革，这一班这个所谓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的人，那你看他是怎么说的。那么他做了下面的透视，我把它翻成一中文，所以英文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自己可以去看啊，因为这个就在那个书里面。那么好消息就是说你可以下载这个，不要钱的，可以说你 download， 可以 PDF 就可以了，你根本就给存起来。所以当然我们将来在云端博物馆的这个图书馆的，我们也会放在里面，那么大家自然就可以下载啊。那么这里有一段话，就是崇敬派和茨威里的争执。茨威里我们说过在瑞士嘛，崇敬派就是和他的学生、老师跟学生那些争执，不单纯是婴儿受浸的问题，而是教会纯洁的问题。在他写的第八册教会历史的书中，讲到神在瑞士教会工作的时候与此公正。那下面就是他所写的，他说茨威里是受两面夹攻，罗马教从前面攻，崇敬派从后面攻，罗马教从外面攻，崇敬派从里面攻，改革家是想根据圣经来恢复古老的教会，明白吗？大家记得啊，改革家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包括茨威里，这是现在在 Philip Sharp 他的笔下是什么？他说改革家是根据圣经来恢复古老的教会，崇敬派想从圣经里建立一个全新的教会，改革家要维持历史的延续性，崇敬派则就要回到使徒时代，因为中间那段是离开神的旨意的。简单的说，改革家认为是人人教会，你只要在苏黎世你就是家人，所建立的是人人的教会，但是崇敬派的弟兄们所要的乃是圣徒的教会。你去读圣经，圣徒明明讲圣徒的教会。好，我想关于崇敬派我大概很简单的就讲到这里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历史上来说，就在甲文那个时候有杂音，有和不同的声音，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不同的声音，就做当时的他们存心来说，就做他们真正的动机来说，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是你教导出来的，如果今天他们真的走这些路，应该祝福他们。我很可惜，因着历史的缘故，那个时候的确他们都被贴上了这些标签。那么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回过头去看，再回过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大家想想看，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是谁建立起来的？是福音真理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连崇敬派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受逼迫，不管到天涯海角， 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疑问的，他们仍旧是在福音的阵营里面。所以如果从这里讲下去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实在说来，这个丰富是什么丰富呢？乃是改革运动的丰富。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要休息几分钟，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是改革的运动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丰富是一直储蓄下来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后来这些人真的忠于神的旨意以后，你就看见改革运动最后，如果你注意它的收成的话，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就会回来，我们会把那个丰富介绍给弟兄姊妹。那意思就是说，通通是在这个架构底下。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再说，你讲的这个架构，你要包括加尔文当时，要包括胡格诺派，要包括这个荷兰的这个改革宗，要包括苏格兰长老教会，要包括到美国的这些自立会，这些公理宗，通通在里面。不要忘记，他们同样的得到帮助。所以要记得，这个丰富呢，可以说完全是归在这一类的。所以我们是说，是从加尔文基督要义讲起，那个是基础，那是起点。那要紧就是刚刚开始发芽长苗，但是最后你看它一定长个大树嘛。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了什么时候就到了丰收的时候。